正在出席中國第三屆「一帶一路」高峰會的智利總統啟程前透露，將會同習近平討論人權問題，更突顯出北京在拉丁美洲的實質影響力正面臨新的挑戰。智利是南美洲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亦都是率先與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智利亦都是「一帶一路」的堅定支持者，因此當左翼學生運動出身的加布里埃爾·博里奇總統確認出席這個星期在北京召開的第三屆「一帶一路」峰會時，透露他除了在北京舉辦智利州爭取投資之外，亦都將會同習近平討論人權問題。這個旋即引發中國大使館罕見的公開警告。博里奇在到了北京出席一帶一路峰會之前，先飛抵成都，並且在四川大學向學生發表演說。他說，你、同、陸、卿等資源以及我們大學教育的成果，是我們建立現代福利國家的關鍵。對於中國和智利關係面臨的挑戰，博里奇強調，最重要的是加強兩國人民之間的聯繫、理解和知識。這位主導2011年全國學生反政府運動的智利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總統說，我敦促你們作為年輕人永遠保持一劑反叛的精神，不要遵守官方版本，要質疑那些理所當然的事情，因為這是知識進步方式，這個也是世界進步的方式。星期二到北京之後，博里奇和習近平舉行會晤，隨行的智利外長阿爾貝托范克拉維倫答覆智利傳媒問及到該敏感議題時表示，兩位領導人未有談及人權議題，因為中國並沒有對口的人權機制。值得注意的是，博里奇在今年9月聯合國大會發言時也強調智利承諾永遠重視民主。他說，民主問題的解決需要更多的民主，而不是更少的民主，人權是不可以剝奪的，必須在每一件事、每一個角落得到捍衛。智利並不是第一個和他的最大貿易夥伴中國產生嚴重分歧的南美國家。幾日之前，英國《金融時報》引述一位匿名的美國官員的話說，秘魯政府未有在重大地緣戰略問題上充分關注分析自身的利益和面臨的威脅。他亦對中國國企在秘魯深陷經濟衰退之際進行的投資計劃規模及可能產生的地域政治影響表達關注。儘管秘魯外交部回應說尚未收到美國表達對中國投資表示擔憂的任何相關訊息，但觀察人士注意到出訪德國尋求投資的女總統迪娜·博盧亞特在10月16日反抵國門時主動宣布，秘魯政府考慮購買兩架波音長程客機，釋放出強化與美國商業連結的微妙訊息。秘魯主動尋求歐洲和印度投資，亦是中國不願意樂見的新發展。早在2018年的2月，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蒂納森造訪南美洲時，就已經提醒拉丁美洲國家不要過度依賴與中國的經濟關係。蒂納森暗示中國可能會成為新的帝國主義霸權，並指責他採取不公平貿易做法，但秘魯貿易部長回應蒂納森，稱讚中國是一個很好的貿易夥伴。2007年到2020年期間，全球第五大礦產國秘魯是中國在南美洲繼巴西之後第二大投資目的地。2011年中國首次超越美國成為秘魯最大貿易夥伴，主要受益於中國對秘魯金屬的需求，使到雙邊貿易激增，礦業為秘魯貢獻了約一半的出口額。2023年4月份，中國南方電網國際香港有限公司同意支付約29億美元，從意大利最大的公用事業公司 Enel 收購兩項秘魯的資產，這間中國國有大型企業進一步擴大在南美洲的業務。秘魯全國工業協會 SNI 在協議公開之後發表聲明，對該收購協議表示了擔憂。協會聲明警告稱，由於中國國有的中國三合集團公司在2020年收購南方電力，中國南方電網這項收購業務一旦過關，這兩間公司就會聯手將使到利馬輸配電市場100%集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手中。 經濟學者阿力抗德拉科斯塔在商報提出警告，中國同時無處不在，我們必須密切關注這個行動，並意識到它對我們的監管體制帶來的嚴重影響和挑戰。秘魯國立捍衛競爭與智慧財產局表示，這兩間電力公司同屬於一個經濟集團，這種情況對市場競爭產生限制作用，令人嚴重擔憂。該局的捍衛自由競爭委員會說，由於用戶將會毫無其他的選擇，因此該局正在對收購協議進行第二階段評估，深入分析它可能對競爭產生的限制作用。該局同時指出，供電市場中潛在的中向限制性影響，例如中國南方電力控制的輸配電公司可能會傾向於與中資控制的水電業者簽訂供電合同，而將競爭對手排除在外。專家指出，將利馬輸配電及售電業務分開，或將會是政府必須堅持的條件之一。秘魯首間設立中秘關係研究中心的太平洋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新西亞桑伯恩向商報表示，我們談論的基礎設施和能源正是美國公司不想壓住的領域。總部位於加州的電力公司桑普拉能源在2020年以33億美元將它在南方電力的股份出售給中國長江電力國際之後退出秘魯，就是一個例子了。為了呼應這個星期在北京召開的一帶一路倡議十週年峰會，同時排除該倡議首個十年在南美洲遇挫的負面形象，從9月份起正在為前海港項目尋求國際投資的迪拿博魯亞特政府展開全方位的大外宣，亦都為2024年11月秘魯主持亞太經合會議時習近平親自剪彩預作準備。2019年1月，中遠海運港口有限公司同秘魯火山礦業集團簽署認購及投資協議，收購前海碼頭六成的股權。同年5月正式交割，簽約之後，兩大股東之間用地及原股東之間的股票轉讓爭議影響專案進展長達兩年。前海港屬天然深水港最大水深達到 17.8 米，包括多用途碼頭、貨櫃碼頭及相關的基建設施，可以處理超大型貨櫃船舶。建設規劃第一期建4個泊位，年吞吐量100萬標準櫃。前海港建成後將會成為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重要港口和物流中心，並成為南美洲與中國海運直航的樞紐。回顧2016年7月到2022年12月，這個是秘魯政治嚴重不穩定時期，中國在秘魯影響力明顯擴張，但中國捲入的醜聞亦都如影隨影。2016年當選總統的佩德羅·巴勃羅·庫琴斯基就是就任之後繞過華府出訪北京的總統，他因為收受巴西建商賄賂被罷免之後，剩餘任期相繼接手的四位總統因為貪污瀆職及暴動而遭罷免或主動辭職，五個人當中任期最長32個月最短的僅6日，創下了5年5位總統接力賽的歷史紀錄。2020年11月，馬丁·阿爾貝托·比斯卡拉接任總統幾個月之後，被控在中國國藥集團與秘魯一間大學合作進行新冠疫苗第三期臨床實驗期間，在總統府接受檢測中的中國國藥新冠疫苗，國會特別委員會調查非法接種名單之後，亦都揭露了外交部長、衛生部長及高官親信及家屬共487個人亦都秘密進行接種。3500万人口的秘魯在新冠疫情期間有超過100万人染疫，3.5万名病患喪命，是南美洲致死率最高的國家。這個被稱為疫苗門的醜聞導致因為沒辦法買得到氧氣的民眾大規模上街抗議。比斯卡拉被國會以先前擔任省長任內收受佣金及應對新冠疫情不力彈劾而落台，他後來坦承秘密接種了，犯了錯誤。為此，中國駐秘魯大使館在2021年2月15日發表聲明，表示不清楚接種疫苗高官的身份，以及疫苗用於作為優惠、捐贈或者福利的條件。緊接疫苗門之後，當地傳媒就揭發中資企業普遍聘用 秘鲁公职人员兼职套取关系的违法行为。中国使馆在2022年4月1日表态，表示高度关注秘鲁国会通过旨在调查秘鲁公职人员和在秘鲁中资企业关系的2151号动议，强调坚决反对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以政治手段来干预正常的经贸合作，反对无端的臆测，影射中国在秘鲁机构和人员存在违规行为。今年8月3号，标准普尔重申秘鲁投资评级信用展望为负面，秘鲁经济和财政部长阿力克斯·孔特雷拉斯表示，秘鲁经济在2023年上半年遭受冲击。他说秘鲁经济在今年1月就陷入了瘫痪，去年5月份国内生产总值亦都下降，但我们正在复苏，这个反映在正在改善的商业预期上。秘鲁红衫政治咨询合伙人鲁道夫·罗哈斯对美国之音记者说，美国关注中国投资秘鲁但未透露消息来源的报道内容已经在外交及政商界流传多年，外交部并未有公开证实双方曾经谈论过该议题。他说秘鲁的地理优势将会使到前海港这个一带一路十周年计划成为南美洲最大的港口，无论投资者来自何方都将会提供众多工作机会，产生正面效应。至于美国、日本或者其他国家的关注都不是重要议题，亦都不会影响到秘鲁实现这项目的信心。至于中资掌控利马输供电力疑虑，罗哈斯指出，中国南方电网收购另一间公司的协议正在由国立捍卫竞争在和智慧财产局的评估中，来自美国的压力不至于影响秘鲁寻求自身利益所做的决定。东京大学公共政策大学学院教授西泽利郎回复美国之音记者提问说，对中国基础设施控制的担忧是一种过度的反应，这个是债务陷阱外交叙事中出于政治动机的遗产。鉴于中国国内外面临诸多困难，中国政府没办法随心所欲地控制海外计划，中国的体系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参与者之间是支离破碎的。对中国在亚洲影响拥有丰富研究经验的西泽利郎亦都曾经参与巴西的研究，他进一步指出，南美洲国家可能会采取与亚洲国家港交朋友不为敌不同的立场，但具体仍然取决于现任领导层，因为他们同美国主导时代的历史有段距离。然而我不认为中国对美国在南美洲的传统利益和军事存在构成真正的挑战，相反我认为如果美国试图坚持美国在南美洲的传统利益和军事存在，可能会面临与南美洲国家的紧张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巴拿马特约记者郭笃维发自巴拿马的报道。